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的第51天，我们要来读民数记的最后三章，34到36章。第34章啊，上帝非常明确的啊，耶和华非常明确的对他的百姓说，你们要进去所得这个地为业啊，那这个迦南地的边界是怎样啊，所以讲得非常清楚，迦南地的四境啊，东南西北都是到怎样的边界。第12节说，这四围的边界以内要做你们的地啊，所以非常清楚，你们要进去得这块地为业。那这块地有多大呢啊，不是你们想要达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啊，不是你们觉得进去之后你们的武力增强了啊，然后呢可以去侵占其他的民族啊，然后就扩张，不断的扩张这个土地，哪里肥沃就打到哪里，就侵占到哪里。不是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进去得地为业，神一定会帮助他们得地为业。但是这块地是什么地？这块地是迦南地。那这块迦南地不是你想说哪里是迦南地就是哪里是迦南地，这个边界是非常清楚的，必须要在这个边界里面才是上帝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地，才是上帝在与亚伯拉罕上雅各所立的约里面要赐给他的地土。以色列人之前害怕，没有信心，试探神啊，想要不进去这个地方啊，那个地方的人太强大了，觉得自己打不过，神就啊管教他们，让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倒闭一代人。等到了之前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也不想进去啊，想要留在约旦河的东面啊，想要看到这里也是啊很肥沃。所以你看到没有，人呢总是按照自己的选择，要么进去要么不进去，要么去哪里。但是上帝呢是要赐给我们这块地，是由上帝来做主的。而这块地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得地为业，无论那个上面的敌人有多么的强大啊，因为这个地土是在上帝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这个约里面的啊。那为什么这块地那么重要呢？这当然是有神学上的争议，但是我自己是接受有一种神学上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啊。这块地基本上啊，之前的伊甸园啊就在迦南地上啊，因为这个呢对伊甸园地理位置在哪里有很多很多种的猜测啊，很多种的猜测啊，在土耳其啊，在那个在埃及啊等等等等啊，有很多的猜测。在我这里呢就不展开经文的依据了，因为根据伊甸园在创世纪里面那四条河的一个地理位置啊的一个考证，其实伊甸园呢就是在现在的迦南地，就是上帝所要赐给以色列这个应许之地里面。所以迦南地呢是一个扩大的伊甸园啊。那为什么这个非常的重要呢啊，第一个我自己的为什么持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第一个从啊圣经考古对这些地理位置上的那个连接啊非常的类似啊，这是第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因为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整本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它是和谐统一的啊。因为伊甸园是什么地方呢？伊甸园是神的居所，是上帝的居所啊。上帝是住在天外的天啊，天外的天是上帝的居所。那么在地上呢，上帝与人同在的地方，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他活在上帝的面前，那就有一个地理位置，这个地理位置就是伊甸的园子。所以我们也把园子，这伊甸的园子呢当成是神与亚当夏娃同在的地方，也是神的居所啊。因为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他必须要被赶出那个地方，因为他不能活在上帝的面前了啊。那如今呢也是，以色列百姓是谁？以色列百姓是神再次拣选的，再次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神再次与他们来立约，然后要赐给他们一片地土。神说你们之所以是我的百姓，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上帝与他们同在啊，上帝在旷野，哪怕他们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上帝也要建立一个可以拆卸的、可以移动的会幕与他们同在。等到他们进了迦南地，上帝要在那里啊呼召 以色列人来建固定的圣殿，来上帝在圣殿当中与他们同在。所以迦南地是什么地方？迦南地就是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地方，所以也是神的居所。所以这两个地方是有连接的，看到吗？伊甸园、迦南地，他们都代表神在地上与他百姓同在的居所，所以这个居所一定是有地理上的这样一个连接的关系的。以至于按照这一派的神学的观点，等到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圣城星耶路撒冷从天降下。当圣城星耶路撒冷装饰整齐之后，从天降下，它也一定会降在一个历史时空当中，会降在一个空间的一个点上，而这个点呢，也一定是在迦南地啊，可能呢已经更加扩大了，因为这个概念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神的居所的概念啊。所以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啊，神赐下来的地就是要赐给以色列他的百姓，这就是迦南地，边界是哪里非常清楚。然后神讲得很清楚，这块地现在是赐给九个半支派，因为有两个半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面了，所以有九个半支派，你们在这块地呢，你们需要研究啊，很清楚。神前面讲的人多的，他得的产业就会多啊，就会大；人少的得的产业就会少啊，这是很合理的。但是这不是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的，是研究来决定的。那谁来分呢？啊，两个人来分，祭司以利亚撒来分，还有首领啊，约书亚来分啊。约书亚代表就是王啊，祭司啊就代表宗教的领袖，由他们两个人他们来分。然后呢，每个支派呢都要有一个首领来帮助他们啊。所以29节，这些人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在迦南地把产业分给以色列人的啊，这是为将来分地啊来做好一个预备的啊。好，所以整到将来约书亚记当中，他就是这样来分的。好，那么35章就再次强调，那么利未人得什么样的产业呢？因为利未人是不能够啊分得这产业，利未人是属于耶和华的啊，归给耶和华的。但是呢，我们就需要这些支派九个半支派，他们各自拿出一些城市来分给利未人啊。这些城市啊，不仅分给利未人要住的城市，还要分给他们外面可以放牧的郊野啊，也非常清楚。所以你看，上帝规定的是一板一眼的，你这个郊野要多长啊？往四围都要量多长，1000肘啊，往东量2000肘，南量2000肘，西量2000肘，北量2000肘啊，是怎么样来量的，为边界的，非常清楚。这里呢，在35章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不仅要分给利未人一些城镇，而在分给利未人的城镇当中呢，还要单单拿出6座城啊，这6座城呢，是在分给利未人的城镇当中拿出来的，作为呢陶城。所以一共呢要分给利未人48座城啊，那么这48座城当中呢，要拿出6座城呢，专门作为陶城。在约旦河的东有3座，在约旦河的西呢也有3座啊。之所以陶城要这样来分布呢，就是因为在约旦河东现在有2个半支派啊，所以一共是6座城作为陶城啊。这6座城呢，就是基底斯、哥兰、拉莫、比西、士剑，还有希伯伦啊。哥兰、拉莫、比西是在东面的啊，基底斯、士剑、希伯伦是在西面迦南地的。那这个陶城是做什么用处呢？啊，就是说啊，如果杀人是误杀的，所以又从16节开始啊，有很详细的这个杀人的怎么来分别分辨啊，有的是有意的来杀的，故意的来杀的，有的是误杀的啊。所以22节说，倘若人没有仇恨啊，对人没有仇恨，没有计划，没有埋伏啊，他在没有看见的情况下突然将人推倒了，或者有突然有东西扔在人的身上了，以至于那个人死掉了，那这种属于无意的害他啊。那么无意的害他的话呢，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照样要审判。那这个审判的结果是什么样呢？不是以血报以血还血的啊，不是以牙还牙的，而是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就是这个人呢，他可以逃避报血仇的人要把他杀掉啊，那么他可以，但是他必须要逃到逃城里面啊。如果他逃在逃城外面任何地方，那报血仇的人都可以去啊追他报仇。但是当他逃到逃城里面去之后，那么报血仇的人呢就不能够去追杀他。而这个人呢要一直在这个逃城里面呢待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 当受膏的大祭司死了，他就可以出来，他出来就算为无罪。但是如果受膏的大祭司没有死，他就已经出来，那么人家照样可以追杀他。好，所以这件事情呢，告诉给我们听，神的设立了一些逃城，这些逃城呢是恩待啊，也是恩待那些误杀人的，让他们有一个机会啊，可以活下来。当然啊，常常有人的联，我们常常联系，就逃城从属灵上来讲呢，啊，耶稣基督就是那样一个逃城啊，我们没有地方可以逃，没有地方可以逃避耶和华的愤怒啊，唯有逃到耶稣基督里面去啊，来逃避耶和华的愤怒。那么这里呢，为什么他一定要等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呢？因为受膏的大祭司的死也算作那个人的死啊。当受膏的大祭司死了，好像他的罪呢就被清除掉了啊，就被替代掉了啊，所以他就可以出来。所以这个里面呢，当然这个不明显啊，这样的一种属灵的含义不明显，但一般来说呢，我们都是来这样来解释的。那么在这个一章当中呢，还有一句经文非常重要啊，35节，他说：“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啊。”所以啊，这句经文就是印证我们前面常常讲到的，在上帝的眼中，这个罪啊，人犯罪啊，一个人把一个人杀了。当然不仅仅是这个杀人被杀的人受了冤枉了啊，被杀的人受害了，杀人的人得罪了被杀的人，这个罪同样也是得罪神，对吗？我们非常清楚，因为这是神有明确的诫命的。但是还有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或者说我们根本在外邦人眼中，在无神人眼中，他不会去想到这一点的，就是罪是会污染这个自然界的啊，罪是污染这个自然界的。所以当这里的污染呢，它就不是指我们平常所讲的环境污染啊，所以它讲得很清楚，血是会污秽地的。所以当人去杀一个人，可能天不知地不知啊，但是他在某一个土地上去杀人，这里也不是说这个血流在地上就污秽，而是他只要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空间当中，整个这个空间它就受到了污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在我们人无法去理解的，但是上帝就是这么说的。而这样说的一个结果就是，当人犯罪，整个世界就败坏了。我们常常说整个世界就败坏了，而当上帝要解决罪的问题啊，不仅要解决人身上罪的问题，还要把整个世界更新。所以这呢又和启示录将来的要上帝呢要有一个新天新地啊，将来是要有个新天新地它来联系在一起的啊。所以我这提一下。好，36章又提到前面的一个遗留问题，就是西罗非花的女儿。因为前面讲过了啊，他们虽然是女儿，但是他们父亲的产业呢也可以给到他们。然后就马拿西支派的人就有人过来说了，那好，那将来我们的啊，西罗非花的父亲的土地给了他们了，但是他们后来又嫁人了，如果他们去嫁给其他支派的人，就把这个土地带过去了，那我们支派的土地不就少了吗？所以耶和华就吩咐他们说啊，说这样的提问是有道理的。所以西罗非哈的女儿呢，他们是可以随意嫁人，但是只能嫁同宗支派的人啊，所以他们只能在自己的支派里面来结婚。这样的话呢，他们的产业就仍然留在同一个支派。为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呢？就是刚才神讲得很清楚了，整个迦南地这个边界非常清楚，是要赐给你们为地的。然后呢，9个半支派要过来抓阄，因为那2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已经有了地了。那么当他抓阄出来的那个地定下来，就是定下来的。明白吗？这九个半支派，每个支派得的地定下来就是定下来，这是上帝他来定的。你将来不能够因为某一个支派强大了啊，某一个支派强大了就是吞并其他支派的地，这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个地就是赐给这个支派的，每个支派的地已经划分下来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在外邦人眼中是不可思议的啊。中国为什么会从春秋变成战国？明白吗？春秋那个时候所分的那些地，那些国家所分的地，都是周天子的那些诸侯啊，他们同姓的诸侯分出去的，子嗣分出去的啊。每人你今天齐国就在这里啊，你鲁国就在哪里？但是为什么到后面他又开始要到战国，要开始彼此的吞并啊，又开始变成战国七雄，到最后秦统一？很简单嘛，人膨胀了，人的权力膨胀，人的武力膨胀了，人就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土地，到时候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但是上帝的百姓看到吗？上帝的百姓这12个支派，上帝定下来多少土地给你就多少土地给你，你们是不能够彼此的征战的，因为你们都是上帝的百姓，这一切的土地不是你们的，不是你们得来的，是上帝赐给你们的 啊，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上帝才是这片土地的主宰，而不是你们啊。你们如果在这片土地上犯罪，与迦南人一起犯淫乱，神就会把你们赶出去，地就会把你们怎么样吐出去啊。将来就是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好，感谢主，我们结束了整个的民数记啊，结束了民数记，民数记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啊。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他们第一代人被数点作为耶和华的军队啊，但是在一到十章是这样的，但是重要的转折后面他们啊十二个探子报凶信，神就让他们一代人啊，整整一代人在四十年当中漂流旷野，以至于啊这一代人就死掉了。那么等到二十章新的一代人起来，神就也要预备他们要进到什么，进到迦南啊，预备各样的一些事情啊。好，所以民数记就结束到这里啊。然后呢下面就是生命记啊，生命记呢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但是摩西呢要在啊他离世之前再把上帝的命令重新向以色列百姓重申啊，因为这些百姓是要预备进到迦南的，他们要预备进到迦南，在迦南地遵守上帝的命令去行，以至于他们在那里成为一群上帝的百姓，祭司的国度啊。这是我们在生命记，我们继续。好，感谢主带领我们的读经到现在已经五十天了啊，求主继续带领啊我们未来的日子，用你的真理来束你儿女们的腰，感谢主。